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在我们这个美好的晚上我们一起来聚集来敬拜神。我们借着这个宝贵的时间按照我们预定的进度来分享圣经方面的道理。那现在呢请我们方便的话打开自己的讲义我们翻开讲义的第五页我们翻开讲义的第五页，我们继续来分享神在历史当中对他所拣选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在不同的年代对着不同的人分别立下了永不改变的盟约。而这个约呢，对于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包括他的人、他的国以及我们今天的救恩，带来非常多奇妙的恩典。那么我们一起来分享第三个部分就是祭司之约祭司之约。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民数记的，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的25章。我们请看一下民数记的25章。民数记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的25章。民数记25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十节。民数记25章的第十节，25章的第十节。旧约圣经是198页198页。我们看民数记的25章的第十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呢消了，因为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血为心，使我不在祭血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要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个约呢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血的心，为以色列人来赎罪。我们刚刚所看的这段经文，事实上它是在祭司制度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一个非常称职的祭司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在那个时候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从这个旷野在神的带领当中渐渐的要来走到这个迦南地。但是在沿途当中呢，经过了一个地方叫做巴勒这个地方。而那个地方呢这个王呢他不甘心呢，他也产生了一些嫉妒，他也想说也要让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都能够在这个旷野当中被灭绝。因此那个时候呢，他启用了一个就是外邦的异教的一个先知叫做巴兰。这个巴兰是当时的一位先知当然就是异教的先知。那么这个巴勒呢，就请这个巴兰呢来用他的宗教上的方式，对于经过旷野路经过他们这个国境这个以色列人用的一种宗教性的咒诅要来咒诅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当然呢，神的百姓岂是他们能够咒诅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咒诅的过程当中，神特别的干预，神也让这个巴兰在这个当中被神的这个灵所影响，因此呢离会说话。然后呢，在整个巴兰的这个献祭的过程当中，他本来想要讲咒诅的话，结果在神的干预跟影响当中，他既然呢讲出这些赞美或是祝福的话。所以呢，本来这个巴勒这个王希望巴兰这个异教的先知能够讲咒诅的话，反而都讲到一些祝福的。所以当然这个王巴勒当然不高兴。但虽然是不高兴，但是呢他还继续要求这个巴兰想尽办法要让这个以色列百姓在整个旷野路当中有走偏，甚至得罪他们的神。因此在我们所看的这个民数记的25章当中，看到以色列人呢，他们来到一个实体的地方。那么来到实体的地方呢，他们就被这个巴兰的这个诡计所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呢，有非常多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跟这个异教呢发生了一些关系。我们来看一下25章的第一节，民数记的25章的第一节。以色列人住在实体， 百姓以摩押女子呢，摩押的女子行起这个邪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了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在古老的这些宗教当中呢，宗教的本身它带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淫乱的一种行为，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淫乱当中，事实上就是在敬拜他们这些外教异教的一个神明。所以看起来用着一个淫乱的方式来迷惑以色列的百姓，进而呢让他们心偏向以邪，之后他们向了这些异教的偶像来跪拜。而这个动作或这样的一个计谋，原来就出自这个巴兰的计谋。好可惜哦，以色列百姓他们不能够警醒，也不能够分辨，因此在整个淫乱的迷惑当中，不但犯了淫乱奸淫的事情，反而呢又拜了这些偶像，因此呢就惹神的愤怒。那么当百姓在这个迷惑当中陷入到罪的里面，当然仍然有非常多的这些领导者呢，他们呢还在众人面前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件事情已经惹到神的愤怒了。因为一般的百姓他已经违背了这样的一个诫命了，连这些带领者呢公开公然的跟这些摩押女子来犯这个淫乱的事情，又来膜拜他们的偶像，所以呢神就震怒了。那么在神的震怒当中呢，就让他们呢染上一种瘟疫。因此在这瘟疫当中呢，以结束的角度来看，那一场瘟疫呢总共死了24000人。那么为什么在这个瘟疫当中他这个瘟疫停了下来，然后来统计这段期间死亡的人数是24000人呢？是因为当时有一位祭司，这个祭司呢跟神一样有一个祭血的心，他很清楚分辨是非，他也知道这个淫乱的行为绝对是不对的。不但淫乱的行为不对，又借着淫乱来向这个外邦的神来敬拜，这已经违背了敬拜独一真神这样的诫命。所以呢这个腓尼哈呢，他有这么一个祭血的心，所以在圣灵的感动当中呢，他拿着枪向那个正在行淫乱的人呢扎了一下因为这样呢有这么一个祭血的心，神呢就在那个时候使瘟疫的人就能够因为这样免离后续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发怒。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神就特别对于这个有祭血之心的这个腓尼哈，给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祝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盟约。而这个约呢，在我们圣经里面叫做平安之约平安之约。也就是说，我们从整个神以百姓立约的过程当中，这时候他针对的腓尼哈，也就是对的那个祭司，来定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盟约一个非常重要的盟约。这个约是什么？祭司之约。因为祭司呢，要在整个选民的信仰的这样的过程当中，要来维系，也要来领受一个平安的恩典。所以有祭司的尽责，百姓才能够领受平安。也因为这样，这个国呢，这个百姓才能够享有在主里面的平安。所以祭司之约呢，就简单的说呢，就是神以他来立约，让他们以及所有的百姓能够得着平安的这个约定，得着平安的这个恩典。这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非常重要的背景。那么我们从这个背景都知道，祭司呢他关乎的百姓的平安呢，如果祭司呢他能够善尽祭司的职责，那么祭司呢所带来的是平安的，是一个平安的一个环境跟平安的恩典。那么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假设这个祭司呢他没像这个腓尼哈一样善尽他的本分来教导百姓，甚至都没有祭血的心，那么这个祭司的堕落，祭司的一个渎职所导致的是什么？百姓他们没有神的话语，没有神的道理之后呢，这个平安就不能从神而来，也就是神的灵离开了，神就让他们陷入到异教的或是在整个异国当中的一个欺负，导致呢他们没办法得着真正的平安。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明白了，神呢借由这个祭司的一个制度所要带来的就是平安之约。那我们也可以从整个以色列百姓从以色列百姓 在神拣选他们，那么赋予以色列百姓是神的儿女、神的子女的时候呢，特别对这个以色列百姓这样的一个群体呢，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约定，就是你是祭司的国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经里面啊，来做参考。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出埃及记，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在这个第六节，他这样说：十九章的第六节，你们要做啊，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时候呢，是神特别来告诉摩西，那么要摩西来转达以色列百姓。也就是说，今天以色列百姓是神用着他的大能所拣选出来的。就像这篇经文所说的，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面，特别来归向神的。所以在神的大能当中呢，让以色列人呢从埃及的这样的一个权势里面来归向神，因此他们属于神的，归于神的，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子民。而这个子民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属性跟特色，就是他们是属于祭司的国度。意思说，这个国家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以祭司为主的国度，以祭司为主的国度。如果用我们现在的概念来讲，好像这个国谁最大？这个国应该是这个领导者最大吧？那如果用总统制的角度来讲，总统最大吧？总统最大吧？但是呢，在神的百姓当中呢，这时候不是国王最大，比国王啊更超越的，而且具有指导性功能、影响性功能是谁？祭司。因此，这个国是以祭司为核心的，那么以祭司为核心来教导百姓。这个国的特色就是属于宗教性的、祭祀性的一个特色，而不是一般的行政的那种事务性的一个工作。所以在神的角度里面呢，他要建立的国度是以祭司为主，因此祭司的好与坏，他关系这个国度、这个国家的强与弱，所以呢，祭司就非常的重要。那么同样的，我们在这边又看到的，既然他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这个祭司呢，他能够按照神的吩咐，善尽他应有的责任来教导立法，让百姓都能够在献祭当中追求与神和好的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么这个国变成什么样的国度呢？就是一个圣洁的国度，也就是他们国民呢，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祭司的教导、这个祭司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行为当中，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就是一种圣洁的关系。这是神呢特别告诉摩西，今天所拣选的百姓，他既然已经归为神了，为神所有的，为神的子女的，那么他们就是以祭司为主，一个圣洁的一个国民。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了，当这个国家的一个所谓的属性已经被建立起来了，那么后来呢，这些以色列百姓啊，他们不能够体会这样的一个属性，因此那个时候亚伦呢，他渎职了，他迷糊了，既然顺从那些无知人的一个建立，以为摩西不在，就好像神不在的这样的感觉，所以就把这个所带从埃及带出来那个金饰呢，就打成了一个金牛犊，把金牛犊定位为叫做神格化，说你就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把一个看不见随灵的这样的一个真神，把它物质化，把它物化，然后说这是金牛犊，就是耶和华真神。这是非常严重的违背了神在这个诫命所讲的不能用任何的一个形象，不能雕刻偶像的这样的一个诫命。所以呢，这个祭司呢就没有善尽这样的责任，所以呢后来呢还是利未人他的出面，然后呢利未人出面，然后用刀呢把那时候在拜偶像的把他杀了。所以这时候我们慢慢的去体会了，原来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祭司的国度，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圣洁的国民。所以祭司的好与坏关系的这个信仰的命脉。那今天呢，如果我们再从整个就业的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感觉祭司真的非常重要。 在何西阿书里面呢，他曾经有这么几句话来提醒我们。我们来看一下何西阿书的第四章。我们请看一下何西阿书，我们来看一下何西阿书的第四章。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四章我们看一下第六节。何西阿书第四章的第六节，第四章第六节，旧约1057页，1057页。何西阿书第四章的第六节，第六节说：我的民啊，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去掉了知识，我也必去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然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祭司越发增多，我就越发的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然后呢，第八节说：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厌离我民犯罪，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们可看到这个经文呢，是当时的一位先知，叫做何西阿先知，他在那边责备那个地方的以色列百姓。同样的，当他们用从神的角度，在灵的感动当中来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之后呢，他又特别来指责，造成以色列人成为一个拜偶像、成为属灵淫妇的一个关键的人物呢，就是祭司。所以我们看的这个第四节里啊，第四章啊，就是这位何西阿先知呢，特别针对的祭司呢，给予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指控，就是说你们渎职了，你们违背了神所设立的制度。因为神所拣选这个百姓啊，他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因着这个祭司的忠心，祭司能够履行他应有的一个教导也好、献祭也好的这样的功能，我的百姓才能够归向神，成为圣洁的国民。但是今天他已经把这个国的属性已经混乱掉了，而且祭司也不尽责了。当百姓渐渐偏离神的时候呢，祭司不但没有把他们扭转回来呢，反而呢与他们呢同流合污，甚至呢导致于百姓犯罪最大的关键点就是祭司失职了。所以在这边说：我的民啊，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然后呢你弃掉了知识，我必弃掉的你，使你不再做我的祭司。这里讲到说呢，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民的知识从哪里来的？当然这个知识呢，不是说我们今天上数学课上的物理化学课这种知识。这里所讲的知识是什么？是指神所给予百姓的叫做摩西五经，也就是律法书。律法书是从神而来的一种知识，它必须要教啊，在教导的过程当中让你去明白神的旨意在哪里。也因为这样，这个律法它不断的来教导，让你拥有从神而来的知识。那这样你拥有神的知识，你在很多的事情的一个分辨跟这个下达决心的时候，你就有智慧的悟性去了解它，甚至呢你知道我该做些什么事情。所以百姓呢，他必须有具备摩西五经在祭司所教导所得来的这样知识。可是他就好像没有读书一样，就像一个没有知识一样，好像就把神的道理忘记了。也因为这样，百姓呢他没有神的知识，好像忘记神的教导了，结果呢就顺从异教的习俗，也顺从了个人在灵性上的软弱，最后呢就犯罪了，最后呢就远离神了。那么事实上，假定当百姓有这样的一个氛围或是讲的行为已经出现的时候，祭司呢他应该振臂高呼说：你们绝对不能这样做啊。祭司就像要祭血的心嘛，就像西乃山下亚伦的那个时代，百姓拜偶像的时候呢，利未人配的刀就是杀那些敬拜偶像的人，就像腓尼哈一枪一样，让那些公开行淫的这些带领者死于在这种枪的这种这样刺杀的过程里面。但是祭司在这个时候都没有任何的作为，反而同流合污，反而又什么，好像很高兴他们做这件事情。那么圣经里面有一句非常好像带有藐视的味道，是什么呢？ 这些祭司啊，好喜欢你们去献祭哦，献什么祭？好喜欢你们去献这个赎罪祭啊，因为哦，赎罪祭献的越多呢，我的那个牛啊，我那个羊啊，量也越多，我就可以吃不尽。所以很多人形容什么吃的肥肥胖胖的祭司呢，事实上就是吃百姓的罪恶啊。所以那个肥胖代表什么？是罪恶所撑出来的那一种贪婪罪恶的心呢。这个以祭司呢，看到百姓他已经远离神了，这时候呢，就应该说哈，你们呢要减少赎罪祭啊，减少赎罪祭。为什么要减少赎罪祭？赎罪祭就是说你已经知道你有错了，你偶然间，你不知情间，你回想之后，你发现了你做错了，因此用赎罪祭来向神悔改，然后用祭物来忏悔，用祭物表明我要更新的决心。所以呢，如果是你一个虔诚的人，你在偶然中犯了罪了，你内心被灵所苛责，你愿意悔改，借有祭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祭司应该会跟你讲，以后不能再这样了，不能再犯罪了。所以呢，一个人的祭物，也就是赎罪祭，如果越来越少，表示他的灵性是越来越好。如果用圣经的精神来讲呢，固定的翻祭数祭不谈，应该是平安祭是越来越多才可以啊。所以祭司乐意看到的是他的百姓在这个平安祭的量那个次数是越来越多啊，但是反而今天看到他的百姓是说赎罪祭是越来越多，越多越好，越丰富越好，哪有这样的祭司？那如果真的有这样祭司，表示什么？表示这个祭司已经无神的道理了。那么既然没有神的道理，他会教导律法吗？那如果不教导律法，百姓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百姓就变成没有知识。所以百姓不教导律法，当百姓又百姓没有得到律法的教导，当他们的行为偏差的时候，祭司又没有及时出现，所以祭司的渎职，百姓越来越败坏，罪性罪行就越来越大。这是我们从何西阿书里面呢，让我们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后来呢，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还有一节呢，他也特别来提到这个部分。我们来请看一下马拉基书啊，我们请看一下马拉基书，我们请看一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啊，马拉基书第二章，马拉基书，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啊，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便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为你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了你了。”这里讲到祭司应有的个职分，但是如果说神把这个诫命已经托付给祭司，而这个祭司既然不听，也不放在心中，那么本来你的职分是应该承受生命之约、平安之约的祝福啊，那这个祝福就拿掉了。拿掉之后就是什么？就是咒诅的来到。所以这时候马拉基先知呢，就是来告诫当时的祭司，你要想想看，你这个职分是何等的荣耀。神曾经与你们祭司立过约，而且这透过这个约，不但你还有你的百姓要享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呢，它不但是个荣耀的，它又是平安的源头啊！你要好好的守住这样的一个诫命，然后把这个诫命的知识呢，教导给百姓啊！所以在当时呢，每次在献祭之前或献祭之后呢，都有祭司的教导律法，然后祭司呢举起他的手呢，向当时在献祭的人给予他们非常丰厚的一种祝福啊！但是祭司今天没有了，那这个马拉基呢，后来又跟他们讲了一些勉励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五节啊，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五节，我曾与他立平安和生命的约，我将这两样呢赐给他，使他们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要在他们的口中，他嘴里面没有不义的话，他要以平安和正直来与我同行，使多人呢回头离开罪孽。 祭司的嘴啊，应当存的知识，人也当由他的口中啊来寻找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这些经文已经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祭司呢，他是耶和华的使者，也就是神所差派的啊，像天使一样，是个使者，来宣告神的律法，来教导神的律法，让我们能够明白律法，然后按照律法的内涵呢来遵行，那过着一种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祭司，他渎职了，祭司没有尽到这个本分了。所以后来呢，在圣经里面有非常多的先知啊，对当代的祭司，在整个职分里面给很大的一种感慨跟责备。在旧约里面呢，有几段经文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弥迦书，我们看一下弥迦书的第三章，我们请看一下弥迦书，我们请看一下弥迦书的第三章，弥迦书第三章，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弥迦书第三章的第九节，九章的第三章的第九节啊，旧约是1089页啊，第三章的第九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的血来建立西安，以罪孽呢建造耶路撒冷，首领啊，为了贿赂呢来行审判，祭司呢为了顾家来施训诲，先知为了赢钱呢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在我们中间吗？灾害啊，灾祸也啊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啊必像耕必啊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啊必像丛林的高处。这里讲到祭司的渎职啊，在十一节里面有讲到首领，也有讲到祭司，也有讲到先知，这三个职分呢，这三样的一个角色啊，稳定当时以色列的信仰是有绝对的一个帮助。那么行政上呢，一个仲裁的角色呢，就有先啊一般的首领来做处理，也就是所谓的官长，他们负起啊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上的一种啊所谓的仲裁啦、审判啦、调和的角色。但是这个祭司呢，他要做什么？他就是本于摩西律法的知识来训诲、来教导，让他们了解啊神的百姓应该怎么样来讨神的喜悦。当然先知呢，他是神的代言人，有神的灵感动，给予他们对现在跟未来非常多的一种启示跟引导，这是当时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分。那么其中就讲到了祭司啊，那么祭司呢，他是为了顾家来施训诲，意思说你给我多了钱啊，我就来教教课，我就跟你讲讲圣经，我就跟你讲一些深入的，我就讲啊圣经里面你要的，也就是说投其所好啊，投其所好啊。有一些教会啊，那在整个礼拜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也觉得很好，在我们的教会是没有这种现象啊。在有一些教会啊，有一些教会，当他们在这一场聚会当中，那么听到这个牧师呢，他整个讲到的内容啊，他们觉得这个牧师讲得很好。那么当牧师讲到他们认为讲得很好的时候呢，在这个奉献箱的地方就会出现非常多的一些奉献袋，那么奉献袋呢都会指明写给牧师，也就是牧师的名字啊，或是他的姓，就把它写下来，意思说这个教会里面的财务呢，如果从奉献箱或者从这个人的手中拿到这一个奉献袋的时候，他已经指明了要给这个牧师的时候呢，这是不归教会，就归牧师的。所以很多的教会呢，他们在聚会完以后呢，有些人听到哇，这个牧师讲道非常好，所以他们就被感动，然后呢拿一个信封袋、奉献袋，就装了若干的钱进去，就交给了牧师。因此牧师呢，就靠了这样的一个奖励，靠了这样的一个奉献呢，让他的财富呢就累积了。在旧约的话， 他说呢，投其所好，讲你所喜欢听的，本来是不应该的，但是我讲变成应该的，本来是没有有罪的哦，讲到最后没有罪，为你脱罪了，你就感觉哇，这个祭司你好好哦，你真的很懂道理，很了解我的人性，我给你一个鼓励，我用顾价的方式，我给你一些额外的礼金吧。所以很多教会呢，都照这种方式去进行。所以当一个祭司的这个体系的发展，最后是因为利益上的关系而来给百姓施信诲的话，来投其所好，来满足他们欲望的话，而这个教会就是渐渐的堕落了。那么以色列百姓呢，因为祭司呢贪爱金钱，为了这个钱呢顾价哦，然后呢他就不好好的来教导神的律法，导致呢百姓呢整个信仰呢会严重的一个败坏。那么在耶利米书呢，他也这样说过。我们再来看一下耶利米书，我们看耶利米书的第二章，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的第二章，耶利米书第二章的第八节啊，耶利米书啊第二章的第八节，第八节，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力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这里讲到当时整个信仰当中一个稳定的三种职分，祭司、官长跟先知，他们都已经不谈神了，他们谈什么？他们都在谈利益，谈偏差的信仰。这里讲到祭司，祭司都不说什么，不说神在哪里，应该是要坚定我们大家的信心，神在哪里？神在我们中间啊，神与我们同在啊，神没有离开我们的。但是今天的祭司他说啊，神离开我们了啦，神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了，就像神是一个虚幻的空洞的，那是我们人好像心灵上的一个依托，但他却不实际存在在我们中间的。那祭司怎么讲这种话呢？明明是有神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的，那么祭司既然讲说耶和华在哪里，神在哪里，你看就等于说无神论一样，等于偏离了这个信仰的核心。那这样怎么教导百姓来依靠神，来敬畏神呢？不单如此，这些传讲律法的人呢，他并没有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去经历神，去认识神，去体会神。换句话说，神的话语是什么？神的话语就变成学术性的，神的话语变成这种一般知识性的，神的话语呢就变成参考性的，神的话语就变成什么？人间宗教的一部分而已。那怎么会有这样的祭司呢？祭司对神的话都没有一种尊大的那种敬畏，把它当成稀松平常，跟其他的宗教都是一样的，好像说我讲神的话，讲完以后呢又引述异教的那些所谓的带领者的话，或是以人间呢所谓历史文明里面的古人哲人呢的话来跟神的话相提并论。那这样的话怎么是叫做认识神呢？结果今天呢带领的祭司他不经历神，不认识神，没有体会神，那这样的祭司怎么带领以色列百姓？所以难怪我们在从圣经的历史里面发现了当时的国家就这样败坏了，后来这个国家真的是要灭亡了。所以我们就了解了，祭司的职分如果说没有尽责，如果没有稳定，老是按照个人的利益关系来做思考，按顾价来施信回，然后这些人又说神在哪里，然后又说神的律法我不知道，我没有经历，你参考就好了，那这样的话百姓怎么会专心来依靠神呢？那么我们就想想看，神对于这个祭司透过腓尼哈一枪定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约定，因着腓尼哈一枪对于祭司本人以及这个国给他一个生命的平安之约。因为只要你尽责有祭血的心，愿意把百姓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你就得平安了。那我们后来看到了以色列人有没有得平安？没有。那么以色列人没有得平安，请问祭司有没有得平安？祭司也一样啊，要抓，大家一起抓嘛。所以我们在这个历代志里面历代志上讲到亚当的家谱，又讲到祭司的家谱的时候呢，里面就讲到了那时候的祭司一样啊， 不是百姓被抓而已啊，连祭司也要被抓。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教导立法，然后让百姓在堕落中远离神，惹神的愤怒，最后百姓被掳，那你呢，你本身呢也好不到哪里去，你最后呢还是要被掳的。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上的第六章，我们 看一下历代志上的第六章，第六章我们看一下十五节，历代志上的第六章十五节，历代志上第六章的十五节，十五节这个旧约是504页，历代志上第六章的十五节，当耶和华借着尼布甲尼撒的手掳掠了犹大和耶路撒冷人的时候，这个约撒达也被掳去了。这个约撒达是谁啊？在这边就讲到是利未儿子，也就是祭司的家族啊，祭司的家族。那么祭司呢，本来就是有这个生命平安之约，但是因为他的渎职导致信仰的败坏，最后国家灭了，人被掳了，人被掳就被抓走了。那祭司有没有一起被抓？还是一样一起被抓，也不会说啊，百姓被抓，我祭司仍然在这个圣殿里面，我还是高高在上，我还是富富裕裕的过了日子。没有啊，圣殿被毁了，约柜消失了，祭司也被带走了，所以呢，这就一起承受这样的一个神的刑罚。讲白一点呢，本来是荣耀变成咒诅，本来是圣洁的，现在好像拿了一个粪往你的脸往你的身上一扔那种感觉一样。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明白了，神给我们的祭司之约，它是个平安之约，它是稳定信仰的基础，它是让百姓圣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职分。那么整个旧约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他没有做到，不但没有做到，他反而让这样的一个恩典呢流失了。那么后来我们从新约圣经里面看到，那么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卷叫什么呢？叫做路加福音。那么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呢，就我们讲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祭司。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我们请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从这个第五节开始一直到第二章的结束，这里讲到有一个为主耶稣的一个降生，包括为了这个施洗约翰的一个出生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重要人物出现，他就是一位祭司。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的第五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面有一位祭司名叫做撒加利亚。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八节，撒加利亚按着班次在神的面前来供祭司的职分。这里讲到祭司的，那么这个祭司因为他的角色是如此的重要，他稳定的信仰，在这边又告诉我们，他不但稳定的信仰，又为耶稣救恩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头啊。所以当我们要了解耶稣的降生的时候，在路加里面的编辑啊，非常强调而且非常重要，是由祭司来打开的，不是天使打开耶稣的降生的这样的一个脉络，是祭司来打开的。而这个祭司来打开，是因为祭司关乎我们今天的信仰，关乎我们今天的救恩。所以后来呢，这位祭司呢，在整个信仰的角色当中，他讲了非常多有关于耶稣的事情，对耶稣未来的，对我们今天所产生的救恩，他非常清楚的来说出来。那不单如此呢，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25节，又看到有一位西面有一位西面，他们在圣殿里面来做侍奉工作，而这个西面呢，他也是一个祭司，他也为了耶稣的这个降生之后，他将来所扮演救恩的一个走向跟功用呢，他这边呢，他也发挥了一定的角色。所以我们从路加福音的角色角度来看，祭司他不但稳定了神的立法，他又来开启了神的救恩呢。那这样的话，祭司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在祭司的职分当中好好扮演起。那么这个是旧约时期， 那我们看到耶稣救恩当中祭司的角色，那今天想想看，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就是属灵的祭司嘛。在彼得前书里面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既然我们每一个人祭司，我们就应该要有祭司的风范，要有祭司的这样的一个风骨啊，有祭司这样的一个水平。也就是说，我们要有祭血的心，我们要拥有神的知识，不但有神的知识，我们要教导知识，引人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我们要像祭司一样，不单教导律法，我们还要为人来做代求。祭司的功能是这个样子。